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加一章三十九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跟上一次稍微连一下，这是一个无比突然的消息，就是突然有一个，就各位我们很熟悉这些事，但是试着把它放在你的生活里面，我们已经不能想象了。就是你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国中生或高中生，然后一个很奇怪的神的使者天使跟你讲你要怀孕了，这是一个小孩子，他怎么跟人家讲这个事情？他跟他父母怎么报备？他跟约瑟怎么报备？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非常感谢主的是，他说我愿意顺服，我是主的使女啊，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想一想现实的，现实里面他可能是，就是他已经许配约瑟了。那么许配约瑟这个时候，有些解经书说许配可以住在那个男方的家里，但是不能同房。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要想到他心是很乱的，就你先不要想到他很感恩的。我看过这个话叫 Annunciation， 就是报佳音的那个文艺复兴的话很多，有一幅比较现代的，就是这个天使跟，就所有的话都不真实，所有的话都没有把玛利亚的年龄描述出来，那么都是一个美丽年轻的少妇，其实她是一个青春期可能刚刚到的一个女孩子而已。那有一幅我看到天使跟她讲的时候，她的脸神是很错愕的，就是很错愕的事情。就我要说这些，都希望圣经里的每一个字有那永恒的权柄，但是也跟我们生活是有息息相关的。那我们也会碰到错愕的消息，包括经济的，包括婚姻的，包括课业的，各样的事。他愿意，我们也愿意顺服，但是我们如果愿意顺服，并不会减少我们该采取的对策。我们会去想，玛利亚没有跟约瑟讲，在马太福音你可以看到约瑟是要休掉他了，他始终没有讲，因为我想他不相信有人会相信的，我们也不会相信。我们女儿跟我们讲我怀孕了，但是没有做什么事情，这是圣灵感孕的，我们哪里会相信嘛。好，我不知道他跟伊丽莎伯，传统讲是远房的表姐妹，那最起码天使有讲你的亲戚伊丽莎伯也怀孕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玛利亚跟父母跟未婚夫的沟通如何我们不知道，但玛利亚显然应该也报备了家里人，赶快，这里是急忙到了犹大，这是远地方哦，这是就是从北到南，我相信差不多是台北到台南的距离，差不多，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长一点短一点，应该差不多。那么他就去了，那个时候去应该也没有办法有任何先通知的，但那时候的农村显然也是就是相当的开放。你记得我们后面也会看到耶稣跟父母不在一起，他们走了一天才发现这个事情，然后去找他，就跟我们现在什么绑架啊或者是出走啊大概都还不太连在一起。好，他就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往山地应该是经过了山地啊。第四十节，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问好。下面各位， 这些都我们有一点熟悉，有一点熟悉的时候，你除了熟悉以外，你要想到很多很陌生的。我今天刚刚在那个教室看的时候，我觉得陌生极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想了。这个表姐妹对话根本不像对话，根本就像演戏，两个人在那里唱给大家听的。所以这一定经过这个陆家的编辑的手法，当然这也是圣灵的感动。他一进去先问以利沙伯的安，41节，以利沙伯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你看这段话是不是在台上跟观众讲的，不太像跟玛利亚讲的。各位姐妹，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从小就看到两个男人见面不会像女人见面那样，女人见面比如你们在机场或百货公司或餐厅见面还是在手里啊，就是然后拥抱啊，然后哎呦你头发变了，剪了什么，就是大概是这些嘛，这是很亲切很自然的。我相信当时应该也是这样，但是这两个人女人这些部分的圣经都没有记载，因为他没有时间记载那些东西，他记载神要读者知道的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也都可以想象，这是后来我们用现代名词说口述历史的人，有人可能陆家，可能陆家之前的谁在教会里面问到以利沙伯或者问玛利亚，那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哦，那问，然后口述历史，访问了很多人，然后把它记下来了。两个人，那么这句话可能是以利沙伯讲的，就是以利沙伯说：“我记得哦，玛利亚，或者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说主的母亲，主的母亲到我家来的时候，哎呦，我再想一想哈，我再想象一下。”就我们要加深各位印象，16岁的我的表妹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来，这么突然跑这么远跑过来，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后来一定是后来我才知道她怀孕了，然后我才知道她怀的孕跟我怀的孕有点像。各位，你要知道玛利亚为什么要去找以利沙伯，这样讲比较清楚的，因为差不多用这个词可以形容同病相怜呢、啊，就是我们是共同在不该怀孕的时候怀孕了。那么他也需要得到一个证据，是不是天使讲的是真的？这一切是不是一场噩梦？或者，就我也不太知道。天使讲完话了以后，玛利亚是不是就开始怀孕了？或者我们用我们现在讲那个东西就已经在她子宫里着床了？不晓得，就是15、16岁的小女生她懂多少，然后她就千里迢迢要跑到南方去找，也要更确实知道天使讲的，也希望得到一些安慰的话吧。就他们后来的遭遇一定都彼此讲了，你是怎么怀孕的？啊，天使是怎么讲的？我也不知道撒加利亚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在介入这两个女人中间，她不能讲话哦，比手画脚的，我也不知道她比手画脚，她不会手语哦，她怎么跟她太太沟通那么久？你们现在都想到说，我以前也想到说，她不会手语，可以写在纸上。各位，那个时候纸很贵。一般人家里没有的，没有书也没有纸，所以不知道怎么讲，是在沙上写字吗？我也不晓得了，就是这一对老夫妻怎么共度这段日子不晓得。然后玛利亚来了，就是应该是5个月以后玛利亚来了， 来了，他们怎么沟通？就撒加利亚有没有讲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这些都不讲了。讲的一件事，各位姐妹，这写得很棒哦。不仅这两个母亲很重要，当然我们不是重男轻女，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怀的胎。所以伊丽莎伯记得这件事，告诉了口述历史的记载者，我的表妹，现在那个时候已经不能讲表妹了，我们的主的母亲。各位，传统的神学里面，我们基督教是很难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正统的称呼就是玛利亚是上帝的母亲，这是正统的一个名称呢、而不止天主教，正统历史上一直这样接受。这个意思当然不是玛利亚生了上帝，这个意思是玛利亚所生的那个基督是上帝，就是他不是生了三位一体的那个天父，我们姑且这样说，就是在正统神学里甚至不太可以只讲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因为没有不是要表明玛利亚的尊贵，那是的确是天主教做的事，要表明耶稣的特殊，所以他生的是上帝。就这个我们觉得刺耳，但是这是一个正统的讲法。各位，我说这些话都是我们熟悉的东西里面不熟悉的，就是一个十五六岁甚至可能十三四岁女生，这太沉重了，所以她的顺服也太稀奇了，所以她急忙在天路加写法天使一走，她急忙要去找伊丽莎伯，也可以了解急忙，照他的写法几乎好像是个女孩子跑了三天三夜或者将近一个礼拜的路跑到那里去的，到他写法急忙跑去，然后他一问，我们也可以想象，就他的写法我刚刚讲了太多，我只是要把当时的描述出来，他的写法就是到了家外面问一声安，表姐你好，应该的是表姐就说我好，你是谁，或者是哎呀你这么远来干嘛。各位，不是，他讲的是他腹中的胎就跳动，就是他所怀的那个要成为玛利亚所怀的开路先锋。这个跳动底下有讲是欢喜，这个欢喜是母亲猜的，怀过孕的人都知道嘛，就是，哎呦，他在打拳呢，他在踢左脚右脚，你哪知道？就是，或者他在像，利百加那就很惨了，他知道是双胞胎在打架，打得他都不想活下去，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胎教啊，很特别的，那个，这用的这个字是，就是很难形容的。那个胎儿是在跳，不是动哦，不是踢哦，是跳哦，他要表达出施洗约翰的兴奋啊。这一段经文当然也被用来反对堕胎，就是 baby 在腹中是有生命的啊。这个我不想引那么多啊，但是这里写的是很生动的。然后这个问安呢，好像玛利亚的问安让圣灵的充满也临到了伊丽莎伯。我们不太敢说这个问安叫伊丽莎伯被圣灵充满，这个问安呢叫他就说出了这以下的这些话。我还是说我不太知道，我不太确定当场是不是这样，当场是不是应该这表姐妹应该拥抱一下，哎呀你好啊，就是你的头发很好看啊，这一类的话是不是先讲这些，还是的确他们激动到到他们就被圣灵感动说出这么多台词一般的东西。但是我可以想象的是，也许这里所记载出来的不仅是路加在圣灵感动下所写的，也是他们 可能最后在转述的时候，转述给路加或者其他采访者的时候，把那一段时间，这一段我们读下去大概五分钟就读完了，但是我想他们谈话可能有一两个钟头。各位，我常常听我太太讲，刚你跟谁讲话啊，就是随便聊聊，随便聊聊两个钟头，哎，这女生很有这本领的。没有，只是在路上打个招呼啊，就是
站就很久了，
就然后一站台北到高雄啊，好，就我在描述那个状况哈。好，就是下面他就高声喊着了，这高声喊，其实路加的写法也好像不只是对玛利亚呼喊，应该是就是我们再一次想，我能够想到最近的就是在舞台上对观众喊，那么也可能一个正确的解释也是圣灵借着以利沙伯对我们这些读者在喊，对历史历代的，对每个圣经读者在喊，就不太可能你见面第一句话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就是这应该是他们谈话里面互相的交流，然后讲到天使怎么样，天使说圣灵，他们对圣灵感动感孕充满是什么意思也不是那么了解，但是这个并不是陌生的。各位，圣灵不是五旬节以后才有的事，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里约瑟就有神的灵，连法老都看出来，出埃及记里面摩西就有神的灵，然后这个灵在民数记分给七十个长老，就是圣灵，然后在士师记里面所有的领导者都是被圣灵充满，而且被圣灵充满的情形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受感说话，包括那七十个长老，就是神的灵和神的话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和第二位是关系很密切的。那么他说你有福，你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这个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讲啊。天使在跟玛利亚讲的第一句话，英文圣经应该很多是翻 Hail Mary， Hail 我们中文翻蒙大恩的女子，太长了， Hail 应该就是一个祝福的话吧。那么如果用在我们今天就是 good morning 或者 good afternoon， 就是问安嘛，那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到最后是 goodbye， goodbye 就是 God be with you 的缩写，上帝跟你同在。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几乎在这是一个已经变成世俗的话了，并不是什么宗教的话，但是在以色列的这种问安里面有祝你好，也有称赞的意思，有祝福，有称赞，有赞美颂赞，当然也有我们现在想到祝福的意思。我说这么多也是一样，我不太知道怎么表达说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就这我们中文没有嘛，中文你好对不对？你好应该意思是不是你很好，而是祝你好，就这个也蛮复杂的哈。因为玛利亚是有福的，那么玛利亚我们在上次看到的她的颂赞里面是万代底下我们会看到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她是 blessed virgin，有福的童女，可能是从这时候就开始这样被称呼了，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那当然你要继续分析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做这些分析了，就什么是有福，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诗篇第一篇讲的，昼夜思想神话语的是有福，耶稣说的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还有很多很多，这人变为有福，很多新约旧约都有，你可以把新约旧约里面咒诅的和祝福的话都可以列起来，很多哪些人是被咒诅的， 哪些人是有福气的。好，你是一个有福气的，你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这是圣灵感动说的话。但是说的人其实不太知，可能还不太知道，他不太知道他所怀的胎，就我刚刚讲的，叫你们可能有点突兀，他所怀的胎是上帝，这很难想象的事情。他只能讲你怀的胎是很有福的一个 baby。 就我们很多时候在包括圣灵的感动下的作者他写的东西，他不一定对他自己说的有很充分的了解，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我们会越来越丰富的啊，这是很兴奋的事。好，下面
他不说，请教你这边，那表示是陆家在写的时候点点点有些东西没有讲吗？
一定没有讲，一定没有讲。
所以上头才知道说玛利亚
是，就是他们，我刚刚有讲他们中间对话啊，那个场景啊，可能是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浓缩成五分钟，他就把我们需要了解的讲出来就好了。但是你也可以想到其他的部分，你怀的胎是有福的。你看下面，我伊丽莎伯现在五六十岁了，玛利亚十五六岁，一个长辈一个晚辈，他叫他我主的母。就你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这最起码耶稣的地位是已经相当高了，那玛利亚地位有多高我还不知道，这学者还不确定。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这是旧的翻译，就我们不大看得懂。就这件事怎么，我怎么会得到这样一个殊荣或者特殊的一个待遇，这整个这个事情是怎么有的，整个这个事情是怎么有的，各位也可以想啊，整个事情的有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是包括马太福音很喜欢讲的，这事是要应验经上的话，就是这是永恒的。这里你也可以想，包括他说这是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这实在可能应该跟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被违反上帝的命令被逐出伊甸园受到上帝咒诅的时候，神在那咒诅里给了一个安慰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而且那个话不是对女人讲的，也不是对夏娃亚当讲的，是对蛇讲的，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我想跟蛇讲就是蛇才听得懂，亚当夏娃听不懂。那么历代以来以色列的妇女最多能想到的最多能期待的就是她生的就是弥赛亚，弥赛亚也不是上帝，不过是像大卫一样是一个被上帝重用的人，就他们都没有想到耶稣不只是一个大卫的子孙，不只是以色列以为的弥赛亚。因为后来问彼得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你是基督，那是弥赛亚，而且还要讲是永生神的儿子，那都是超乎以色列一般的观念哈。好，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来的？四十四节，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的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我们当然也为约翰施洗约翰很感恩啦。那我们在这句话里面，我也想到耶稣所说的，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当小孩子还不能到耶稣这里来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就带着，可能这时候玛利亚已经怀耶稣了，来到施洗约翰这里。就这里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再讲到说，圣经里面一直有的一个描述方式，就是人是不愿意到神那里去的，甚至人回到神那里的路是封死了。就是你在人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圣经有讲有基路伯拿着焚烧的剑拦阻人回去，因为人带着罪就不能回到上帝那里，说不准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恐怕他再摘了吃了，意思就是人不再有永生的希望了，人要靠着自己回去，这是回不去的。 包括我们任何一个人。而我们感谢主，我们回不去，但是主可以到我们这里来。那主到我们这里来，那又是非常非常非常降贵于尊的，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应该是彼得前书还是后书吧，第一章那里有讲，天使也很愿意看这件事，就是这一个 drama， 一个上帝救人的整个的历史，那个天使也愿意看这件事情。那个希腊文的描述是，天使好像伸着脖子在看一样，很精彩。那么他们要看什么？对，其中一个就看我们天天敬拜的上帝怎么会变成一个 baby 了。他们要看包括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怎么会被人家钉死了。那脾气坏一点天使可能在那时候都几乎按捺不住要冲下去把那些要钉耶稣人一刹那之间都消灭都可能。这我只是在形容，可是这个形容是真实的，就是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施洗约翰听到了就欢喜跳动，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让我到 baby 甚至是还是 fetus 那里去，到他那里去就欢喜。哎呦，我们也求主帮助了。如果一个 fetus 听到耶稣，还不是耶稣，耶稣妈妈问他妈妈一句安，小孩子听到阿姨来了也不会怎么兴奋嘛。我阿姨来问看我妈妈有什么要兴奋的，但是阿姨来，阿姨肚子里面有一个小 baby， 小孩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这个小 baby 听到这句话就跳起来了，这不可思议，就很快乐。我要说的是，我们大人听到主来了也不兴奋。就所以人不转变成小孩子样子，不能进神的国。好，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这一定也是他们交通了很久以后的一个结论，或者很久以后以利沙白得到的一个结论。你居然就信了。我们并不知道以利沙白听到自己要怀孕的消息她反应是怎样，我们上次讲过她老公听到是不信的。对，我们当然从这样也讲，这是两个夫妻啊，虽然约瑟和玛利亚这个夫妻的重要性远远胜过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但是他们两个是有关系的。约瑟听了没有说信，但是也照着天使的吩咐，照着主使者的吩咐做了，这是马太福音讲的。就这些都很不简单。我提这个事，其实我在圣诞节的时候，虽然在信友堂或者在很多地方讲了那么多圣诞节的事情，我都觉得还有很多没讲完，因为我们很多都很陌生，或我们通常都没有去想一下。就这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老太太怀孕，然后小姑娘怀孕，
然后还这两个还互通，
然后老爸变成哑巴，另外一个老爸觉得很羞辱。就这真是很，这就是你一点都不会想到韩德尔的弥赛亚哦，或者是普世欢腾，你没有想到这些。就跟我们很多人想到十字架也没有想到那是多痛苦的事。十字架是各位小姐的装饰啊，耳环啊，胸，这是链子啊，哦，这是很稀奇的。我们很感谢主。好，第四十五节，相信的女子，那这一点也可能是对我们所有人讲的，相信的是有福的，不是相信的女子有福而已，相信的男子也有福。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要背的十字架也很沉重，包括玛利亚，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句话明显是，这里没有记载，可是玛利亚一定有跟以利沙伯讲的，对不对？玛利亚会问， 天使跟你讲那小孩将来要干嘛？
哦，他要伟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要什么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我都不太记得了。上次他跟撒加利亚所讲的那些话嘛，他在主面前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叫很多人啊，这第一章的十五节那里，撒加利亚一定跟用手语也好，用在沙上写也好，让伊丽莎伯知道，伊丽莎伯也就一定跟玛利亚有讲，我这个儿子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那个在旷野里的人生，我这个儿子好像就是就是马拉基书最后一章那里所讲，这以赛亚书四十章和马拉基书最后一章，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时候没有分章节的，那时候人大概都把它背起来，一口气背起来。哎，你呢？你的小孩会怎样？原来我的小孩就是为你的小孩做开路先锋的，各位很多妈妈会不高兴，对不对？我的小孩做你小孩的这个司机啊，做你小孩的秘书或者助教啊，这怎么可以啊？我小孩应该做你小孩的老板，但是我们很感谢主，这一点大家都很开心，我们今天也要很开心，我们都喜欢做头，但是我们在主面前，让我们非常欢喜的做服侍他的人，做他的婢女，做他的仆人，而且做他婢女的婢女，仆人的仆人，教宗的头衔就是耶稣众仆的仆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